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射箭爱好者吴荣成，来跟我们分享在澳大利亚射箭的经历。你好，荣成。
哎，你好。
在悉尼，如果你自己想要去射箭的话，是不是自己去买一副弓箭，然后背上去，去一个这个射箭馆预定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奥林匹克公园那边有个射箭俱乐部嘛。如果你现在不想买装备，你可以去报一个周六周天都有一个什么 M4Fun， 他会那里有弓给你，然后让你试射一下。
嗯，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继续上课。
嗯，
那么等你上完这三节课之后，你可以报名，一年是200，超过300刀吧，报名个会员，然后你就可以长期在那个俱乐部里无限制的射，就不用每次去那里试一下给25刀，就不用这样子。但是那个装备是要你自己带。
像射箭这个运动，你是从中得到什么样的乐趣？然后它是有一个怎么样的进阶的过程呢？
首先，射箭可能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嘛，它比的不是说力量，比的也不是速度，它比的是准确度。你每次射出出去的箭，你的分数是多少，基本上你的动作标不标准呢，你的靠位标不标准呢，这样子来决定。所以就是说它有点像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吧。
你说到准确度，我看到就是有人还需要买瞄准器，然后还需要买一个独眼的望远镜来看一下自己射的那个成绩，是吗？
就看你射多少米，就比如说你想射个70-60米，那你基本上看不到那个箭的嘛。比如说你射出去这里，你自己看不到那个箭落在哪，所以你需要一个望远镜这样看一下它，哎，这一箭到底落在哪。
那最远的和最近的大概是有多少米到多少米的不同的阶段？
一般新手来说就20-30开始。
嗯，
而且也看你射什么弓种，因为弓种分复合反曲两种，还有传统的就另外一回事，就一个是复合弓，它英文是 compound bow， 一个是 recoup， 就是反曲，就是说你奥运会见到的那些弓就是基本都是反曲。现在
那这两种弓有什么样的区别，你是不是都用过？
我两种都射。就复合的话，它是1960年代之后才出，就是说枪械已经发展很成熟了嘛，就它上面是比较结合点现代科技，它那个拉开来，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拉反曲弓是等于你拉一个橡皮筋，你越往后拉你是越用力的，是不是？然后复合弓的话是你一开始它先用力，到了一个峰值之后都忽然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杠杆原理，它是给你省力的嘛，它会忽然力就下来。复合弓射起来会比反曲弓容易很多，就是说同样成绩肯定是比反曲要容易多。复合大部分人是用来除了打靶就可能用来打猎，
如果是更多是从事一项运动然后让自己就是有挑战自己的话，就是你说的用这个运动会用的那种。
没错，那个叫射准弓。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射准弓的话它跟猎弓分两种，一个射准一个狩猎的，就猎弓。猎弓一般它首先第一个要注重它的那个箭数不能太低，因为你需要打中目标之后你想对它进行一定毁伤嘛，是吧？所以它磅数一般都会，基本上我没有见过谁会用50磅以下的弓去打猎。射准弓有些可能30-40，它更多的就是说你拉开来之后也要比较舒适，你保持那个姿势要不用特别费力，设计是为了精准而生，不会像猎弓这样牺牲了一点准确性而换它的那个力量。
所以打猎的弓主要是靠力量，射准弓呢它主要是技巧。
现在的高端弓可能都很含糊，我也见过很多人就是说拿猎弓他打的也比你拿射准弓要准，所以更多的是取决于你人本身，不是取决于器材本身。
那其实弓的重量哈，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把那个弓拿起来，然后你还要把手基本上是伸直的那个状态，那可能你射第一箭的时候就会觉得还 OK， 但是到后面的阶段你可能手就会开始抖啊。这个弓的重量是不是也对想要从事这项运动的人还是有挺大的要求的？然后你有什么建议，就是如果是刚学的人？
如果是刚学的人，我首先建议就是没有必要上太大磅数。一般你发力点来源于有两点，一个是你前手，就是说你举着弓了把你需要把它稳定或者举的，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有足够力量拉开那把弓。
嗯，
但是如果你磅数太高或者你需要太大力量才能把它拉开的话，你就会造成前面的手的动作也是不准确的，就是说你很难做得到，因为你不够力或者你的肩会耸起来，怎么回事？不要觉得自己特别壮或者什么，就是说你需要一个比较舒适的拉开来的磅数就行。然后第二个是前面的话，你前手可以试一下，一开始我觉得没有必要上平衡杆， 因为平衡杆对你前手来说本来是一个重量，你可以到后期可以上，但你一开始一般来说一个人射不射准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看你的靠位，你的鞋有没有贴脸贴鼻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突破。
所以就是每次都记住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可能至少就可以射上靶哈。
对，没错。
那像箭这方面的选择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质量上等等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十块钱一根的，有时有100块钱一根，有200块钱一根，
人民币还是澳币？
澳币都有，但是区别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技术，就是说你有没有必要用100-200刀一根的箭，没必要就算。
嗯，
就是说你一般新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设备是次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所以箭的话，你基本上去卖弓的地方，你买弓的时候，他给你配的那个就已经是没问题。
那如果是很贵的箭，它到底是好在哪里呢？
它首先是一个直度嘛，就跟你有一些学机械的朋友可能明白，就是说它那个是不是特别直，你如果不是特别直，它出去的时候它可能那个箭本身会对你的那个准确度有干扰。第二个是我射准，我希望用特别不同的磅数对应的那个箭的摇度，就是说我射出去的时候那个箭其实不是直，它是弯的，它是波浪型的，就是说这个摇度它就是箭的软硬程度。比如我想射户外，我希望箭杆特别细，因为那个越细的箭杆它受风的影响越小，所以你只能用更好的材料去做这根箭，才能保持它又细，然后你要度又够高。
嗯，
所以就是它为什么贵。
你说在这个射箭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
觉得可能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最大的提升就是说，一开始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靠位，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很多人拉开了可能那个弦就是没有靠脸，就跟头没有接触，也没有说有这个意识。之前我一样是天女散花，跟那个霰弹枪差不多。
天女散花
对，就射的满靶都是，可能就只有20-30米满靶都是。然后后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这个俱乐部的朋友啊，我自己也上网看了一下视频，就是说知道了这第一个窍门掌握了之后，就会发现哎，你好像收红没什么问题，就是说我射到红心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在户外射箭的话，它还会受到当天的天气的影响。那比如说如果是风雨的天气，它会对你就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克服
风的话？它其实很简单嘛，它如果是正规的比赛的话，它会有一个风速计告诉你风速多少。就比如说风是往左吹，你的箭肯定是往左偏的嘛，这时候我可能需要往右瞄一点点，我就能把风给我造成那个它的误差给抵消掉。
嗯，射这个70米的时候，这中间是不是也有经历过一些过程呢？
是先从40米嘛，40米基本能收黄了，我就推到50，50收黄了，我就推到60，60收黄了就推到70。
你说收黄是什么？
比如射一组6根箭，我全部射在黄心里面。
当你第一次射那么长距离的时候，因为像你说的40米以外，可能也很难看得见了吧？那是不是就是靠感觉来射呢？
如果是反曲弓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发现那个黄心可能比你那个准心那个点对还要小。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说刻意的去手稳住在黄心那里才射，我们基本上是把弓举起来，你肯定人本身会有一个那个晃动嘛。然后我基本上是等到我姿势我觉得稳定了，等到晃到那个黄心的时候，我就射出去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吴荣成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想在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